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03呢，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在上半段呢，会回到了台北地检巫志凡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浅谈一下校园霸凌跟恶作剧这个部分了。那么另外呢，又要回到了台北地检在下半段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今天为您服务就是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案件哦。那么今天也会来聊到了，那当然呢。这一次的整个案件中呢，包含了到底要如何来协助这些被害人，以及哪一些犯罪类型的被害人是可以申请所谓犯罪被害人保护金，所谓的补偿金啦，这样讲比较快。那当然，犯罪行为是指哪一些，或者是有一些呢是属于性侵害犯罪类型的部分。那如果说不是这两个部分呢，那有一些是因车祸而导致死亡或重伤，到底可不可以申领啊？那么为什么说可以申请，因为有些呢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案，因为第一个找不到肇事者，第二个呢可能在后续处理可能这个肇事者他没有钱该怎么办等等。好，没关系，今天也会来跟大家聊聊。那么在今天的法律庭看庭的部分，行政院会呢通过了刑法的妨碍公务以及网络赌博包含了撤销假释等条文的修正草案，在保卫执法人员的安全，遏止网络赌博犯罪，以及提供受假释人更生机会复归于社会了。好，马上就回到了台北地检巫志凡检察事务官时间了。
只写小说，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我要把咖啡都给你。巷口不小心经过，你的车子依旧停在红线，帮你找发单，你叫我别管我，才想到我们已经分开。相机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不是那是冬天。相机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也预告了接下来聊到的就是浅谈校园霸凌跟恶作剧哦。所谓的霸凌到底是什么呢？那当然呢，里面包含很多种所谓的模式。所谓的模式就是说他欺负的方式跟一些行为等等。那当然呢，这个部分呢，我就要由我们的巫志凡检察官来陪伴大家解决这些问题了。那么也同步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用这支电话来帮你服务。当然，这时候我们先让台北地检巫志凡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请我们的志凡检察官来跟大家聊到哦。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校园霸凌，跟这个所谓的恶作剧哦？那到底恶作剧跟霸凌到底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
好，谢谢主持人，因为现在我讲的这个霸凌啊，因为就是是从英文的 bullying 翻译而来的。那恶作剧其实很多小朋友都会 去做啊？因为可能不知道有多么严重性。
嗯，
然后那衍生到霸凌的话，就是一个更不好的层次上的问题的。那像霸凌的话，可能就会就是一开始可能会讲说喜欢就是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开黄腔啊，言语性骚扰，帮人家取绰号啊，或者是跟同学可能会有一些口角，然后互相谩骂，
是，
或者是说可能会讲人家坏话，
那
可能一开始都不觉得怎样，可是久而久之啊，那这种行为啊，专门对一个人的话，那全部的人都对这个人的话，那可能就延伸更严重的另外一个层次，就是霸凌的事件。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去了解，那也可以跟我们的小朋友讲一下，那有这些状况。
嗯，是我们今天要来举例哦，像有一些呢，刚刚这个检察官讲的这个例子，包含了譬如说有些小朋友啊，就是喜欢我现在跟你很好，我是你的好闺蜜，我是你的好朋友，可是我现在跟你很好，可是当你跟你不好的时候，我又讲他的坏话，这个也算嘛，对不对？
对，讲人家坏话，那可能就是在刑法上有这个诽谤罪的部分，那或者是在大家面前讲他怎样怎样，那就是可能有公然侮辱的部分。那可能一些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小孩子很小啊，那做错的事情可能不是他主动做，他没有想那么多后果。那我们在刑事的责任上，虽然就是在14岁以下的部分呢、啊，那这个是责任能力的话可能是没有的嘛，那可是如果在民法的层次上啊，那如果是这个法定代理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家长的话，那可能就是会被连带的请求赔偿的部分，这个部分可能跟自己的自身权益很相关，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跟家长还有就是小朋友如果有听到的话也可以知道说
了解这方面的，对不对？嗯，哦，陈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他说现在面临到这个孩子，他女儿现在国中2年级就有碰到这个情形，不开心不想上学，因为这个同学都不喜欢他，他想要帮他转学。那像您现在举的这个例子，是因为孩子被霸凌吗？他想请教一下。
孩子被霸凌，
这个定义好像很模糊诶、欸、对。
因为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啊，可能一些小开玩笑，
小朋友，
对，开玩笑开久了就变恶作剧，恶作剧可能一开始都大家可能还能忍受，可是等到所有的人更加一个层次，所有人都针对这个恶作，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假的小朋友来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他可能就不想上学了。那甚至到刑事责任的话，可能他不知道，他可能像。可能一些同学会对这个假同学啊做一个言语的恐吓啊勒索，或者是说可能霸凌他，把他锁在一个空间里面，锁在教室里面，那或者是让他不能出来，那其实这些都是有相关的刑责的。
嗯，譬如说开黄腔好了啦，或者是说言语上面有一种性骚扰，其实这个都是有问题，对不对？
对，开黄腔可能小朋友会开黄腔一定是
在玩的时候，对，
在玩的时候，或者是从其他资讯得来，因为现在网络资讯爆炸，可能这个部分黄色的部分，黄腔的部分，或者是性骚扰部分，或者是说有的人会脱人家裤子，
哦，这个小学生最喜欢
内裤都脱下来、啊，那或者是说就是直接掀人家的裙子啊，那其实，在我们的性骚扰防治法里面，这些都是性骚扰的行为，那就是。甚至到刑法可能会有一些猥亵的问题，那所以这个玩笑可能没办法这样做，因为这个资讯从小可能要让小朋友知道说这个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
真的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刑责？
到最后的话，可能就是在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啊，它有一个强制触摸罪在25条的规范里面啊，那甚至在这个第9条的部分呢、啊，如果是被骚扰的同学啊，他有一个请求的赔偿的部分，可以向他请求一些可能恢复名誉啊，或者是说请求他一些赔偿金的部分。
那
在20条也有规范，这个其实法条的罚款的部分是10000到100000元。那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可大可小，那甚至性骚扰可能是稍微相对于刑事处罚的话相对于轻微，可是到了刑事处罚的话，可能就是有刑责会。就是会被，就是有刑责，有 刑度的处罚。
嗯，是黄小姐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他刚才有听到你讲，就是说如果说同学坏话啊，导致这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上学啦，不开心啦，他说有没有什么样方法可以举证？那如何呢？可以来对这个同学下贺指令，或者是说如果真的要告他的话，是不是有刑责？
首先刑责的话，可能要看他年纪是。
他说现在是国中生。嗯，他上面写，
如果是14岁左右的话，那是有一个，就是有限制行为能力的行者。那不过在他说要怎么去制止这个行为，其实他自己举证，那其他同学帮忙作证，那跟老师反映这些，可能我相信家长可能都已经做过了。那除了言辞的告诫之外，那我觉得还是团体的力量很重要。那我们也不想要让小朋友去走到这个刑罚或者是被处罚的阶段。那在学校的教育方面，或者是家长可能多用点心，让小朋友在这个学校里面、这个团体里面可以发现他的问题。其实很多很多霸凌啊，或者是恶作剧啊，就是可能要多关心他。那我觉得在其他同学的氛围里面，教育应该是蛮重要。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啊，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到。我们之前有到国小去做这个
宣导
教育啊，就做了宣导，然后每就是跟小朋友讲一下基本的法律常识。因为有的人，因为在刑事法的责任的部分，有一条是规范说，就是不得因为不知法律而免除这个处罚。那所以有些人就是有些小朋友小孩子，就是要从小就是要让他灌输一些法治的观念，那让他知道说原来是这么严重。那在虽然我现在讲那个家，线上的听众可能家长那问题没有办法很实际的回答，不过我觉得还是要从他的团体去观察、去了解，然后去关心他这样。
嗯，是啊，因为有时候言语啊还会导致这样，譬如说恐吓同学啦、啊，对不对？然后有一些这个，譬如说国中生啊比较大的啊，喜欢去跟这个一二年级啊、国一国二的啊，可能就是说会有钱上面的勒索啊，其实这些都是行为上面都一定已经触法了，对不对？
对，那像恐吓罪在刑法305条，那如果勒索罪是346条，那恐吓罪就是讲一些话让他心生畏惧。然后让他可能因此不敢去学校了。那如果勒索的话，可能跟他要一些东西、钱财，或者是一些电玩、漫画、音乐、专辑等等的，就是要的这些东西，那叫他交出来。其实这些行为都已经触法了，所以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小朋友会有这些行为，那现在如果家长都知道，可以跟小朋友讲说，如果在回家的时候发现他的书包里面，或者发现他身上怎么多了一些。不是我们自己家的、不是我们买给他的，他也没有能力买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就是要关心他，说：“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借来的吗？强借来的吗？或者是就是用一些话，可能他有些人长得比较高大，那有些人就是因此这样子可以拿到一些东西，那可能自己不知道已经有恐吓的行者的，或者是勒索的行者。”
是。有啦，有时候这个跟同学借一借，就有时候就赖皮不还哦，不还也不行哦，对不对？或者是说把人家的这个电玩，尤其是 game 啊，这个所谓的手游啊，弄坏啊，手机啊弄坏，这个都有可能已经触法了，对吧？
对，那像这个毁损罪的部分，在我们刑事法的责任上，刑事法是有规范的。那像民间可能借贷关系啊，可能借钱借东西，可能就是在民法上有一个借贷。关系，这个是民事的责任。那刚才讲了，如果把这个东西强借来了，然后给他玩坏了，那可能就是有毁损的部分。那毁损的部分有一个可能要提醒听众，就是毁损啊，他没有处罚过失，那你就是要故意去把它做这个，故意做这个事情毁损他，那有刑责的部分。那如果不是故意的话，也不是说因此没事，那民事责任上你还是要赔钱啊，还是要或就是恢复原状啊，或是买一个新的还给人家。
是哦，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让这些不管做家长的啦，或者是说同学们哦，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有时候是一时的好玩，或者是说这个我就是不喜欢他，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下面，可能有一些所谓的法律问题哦，都已经有牵扯在我们自身的身上，还是要让做家长还有自己要更多的了解，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吴志凡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
成一季，又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深夜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是我问你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想你，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也预告了，在今天呢，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来为您服务哦。那么今天要来讲的就是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案件的部分了。那么相信大家前一阵子呢，也有看到一些这个针对被害人的一些事件跟案件的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赶快来让全省各地好朋友任何的问题，我们同步开放02372920，让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来为您服务了，所以我们赶快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wow, 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部分呢，也就是针对在5月1号哦在我们的这个犯罪被害人的案件里面跟我们北检有相关的，对不对？
对，就是之前不是在那个有发生 KTV 大
火吗？是。
对，然后那个时候这个我们北检的检察长周检察长，他就有一起跟犯罪被害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有去慰问的那些家属们。对，那这样子就是因为这样子，而且最近其实关于犯罪被害保护的这个议题啊，在立法院也是有很多讨论呢。那想说这次就把什么样子的人啊，或什么样的案件类型可以申请犯罪被害保护这个部分来提出一些说明。
是。那当然呢，这个犯保我们常常在讲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也常常在跟大家聊到哦。那么当然针对哪一些的犯罪类型的被害人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可以协助他，当然不是只有所谓的这个心理上面啦，法律上面啦，包含了我们在第一时间这个所谓的金钱上面也有做一个补助，对不对？
对，是的。那其实有关于犯罪被害，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犯罪被害的补偿金哦？当然首先就是这个因为犯罪行为被害而死亡的这种，或者是因为犯罪行为被害而受重伤的，以及性侵害犯罪行为的被害人，主要是以这三种的被害人为主。
是，所以我们也要让大家了解所谓的犯罪行为所谓的犯罪行为，有些人会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我明明是要找 A 的问题，为什么会延伸到乙？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对，那犯罪行为包括所谓的故意或过失，导致侵害他人有生命、身体的这些东西啊，例如像我们后面会讲常见的车祸，车祸它可能是一个过失伤害，就是它如果导致后面譬如受到重伤或死亡的话呢，也是可以申请犯罪被害人的补偿金的。那另外还有就是性侵害的犯罪，那性侵害犯罪当然范围很广啊，那这个我会把法条的条号都出来。那主要当然就是有关于譬如说刑法第21条有关就强制性交啊，或者是那些所谓的 那个因为一些据说恐什么我强制猥亵啦等等这些哈，还有那个所谓儿童青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里面所规范的一些法条的这些的被害人，原则上都是可以申请犯罪被害补偿的。
嗯，是，当然申请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哦，或者是不是只有所谓的被害人，包含了加害人或者是被害人的这个部分呢，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没有，不是加害人，加害人当然不能申请补偿啊，他是要被补偿的，应该是被害人。
跟被害人的家属也可以嘛，
对
不对？
被害人的家属，如果说譬如说假设以车祸来说呢，
嗯，
如果是被害这个车祸因为车祸导致死亡了之后，他的死者的父母亲啊配偶啊子女就可以申请所谓的遗属的补偿金。
嗯，
那如果因为车祸而自己受重伤的话，原则上就是本人去申请所谓的重伤的补偿金。
嗯，
那除非是说你因为受到重伤你自己没有办法，就是你可能没办法书写或没办法表达这样，不是表达，你没有办法申请的话，你可以委任代理人来代理提出申请，这样子。
嗯，是。啊，卢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已经发生在她身上的，就是她跟她的另外一半，但是没有结婚。那像现在另外一半因为重伤没有办法开口讲话，她变成是要来代为申请，但是她跟她没有婚约关系，那这个部分就没有办法去申请，是这个样子吗？
她如果对方是重伤害的话，当然她请她委任。他去申请，对，
他说他没有办法开口说话，
没办法开口说话，是不是可以就是你要不要申请犯罪补偿金，他可以就点头啦或什么的啦，或者是如果他可以表达，那是不是有办法让他签那个委任的，让他可以用明白只要没有违反他的意思可以帮忙申请部分，对，还是可以去看有没有办法让他确认他，或者是说你就对啊，应该要有办法签个代理这个委任他人代理的、啊。
嗯，
对。
卢小姐说，如果都一直在昏迷不醒的这个部分该怎么办？
不过我是觉得没关系，你还是如果有更细节的问题，也可以去打电话到那个
各地检署。嗯，
对，那个有犯罪被害保护人台北分会，以台北来说是台北分会。
嗯，
那如果你在其他地检署，你可以找其他的分会，你可以上网查询一下，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看他有哪几个分会是离你比较近的。你也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这个东西是要如何去克服这个困难，
嗯，
那细节上他们是有一些什么替代的方案可以处理。
嗯，是。
对，
吴先生想要请教一下主任，如果他现在车祸受伤是在中南部，但是他的户籍在北部，他应该要找他自己的户籍这边的这个协会，还是要找那个他出事的那边的协会？
其实你找哪个协会都没有关系，如果他们觉得需要去都可以帮助啊，如果不行的话就他会那个移转啊，他可以做帮你做案件转过来这样子。
哦，
是，对，你方便就近哪边方便去申请啊，你也可以问他说啊，如果案件需要往北部去，那就帮移转或怎样的，那就就地申请，可以填写资料赶快填进，因为有时候有时效的问题。
哦，有时效
了再，对对对。
嗯，是，那所以这个吴先生哦，就是说可能要看你不要再去想说哦，我在哪里发生车祸，或者是
先去申请，然后如果需要他们可以告诉你说，你应该到哪边的时候，你看是不是把信用转寄，或者是怎么样方式去寄到另外的单位，
嗯，
就寄到不同的地区的，对，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是，没错，
嗯，是。那担任补偿金里面的内容也涵盖很多哦，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对，补偿金有一些内容，刚刚讲的遗属的补偿金，就是如果说这个被害人因为死亡的话，遗属可以申请的费用主要是医疗费是不超过40万的部分，
嗯，
那丧葬费的话30万元以内的话是30万元以内，那抚养费的话是100万以内，精神抚慰金就是最多不能超过40万。
嗯，
对，那如果是重伤害补偿金的话，医疗费40万，那丧失或减少劳动的能力，或者是增加生活质量，加起来这两个项目加起来是也不能超过100万。那精神抚慰金的话也是40万以内。那性侵害的话也是医疗费用40万，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以及增加生活支出这两项加起来不超过100万，然后以及精神抚慰金也是40万元。
嗯，是，哦，是，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陈小姐想要请教一下主任，她说上一次有讲到那个补偿金的部分，那她的朋友也有去申请补偿金，
对，
她想请教一下说，她说这个补偿金并不是马上下来，要一段时间呢。
当然，因为这补偿金一定要经过一件审核，譬如说她要确认这个犯罪行为哈，假设被害人他自己也与有过失的话，他一定会酌减。所以这是需要是经过一个这个地检署会经过一个整个团体委员会啦，就是补偿大家会讨论，会把你申请的东西以及这个案件实际上原来的那个伤害或原来那个犯罪行为它本身的进度等等，然后去做一个审核，所以不是马上就下来。
嗯， 可能要请陈小姐要再等一下啦，哦，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快。
但是当然也有紧急的，如果有紧急需要的话，可以请求一些 APU， 因为紧急生活上需要的，可以请求紧急的补偿金。但是就整体补偿金而言，是主要还是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来审核的。
嗯，当然申请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哦，它是有时效性的哦，可能要大家注意一下，是不是？
对的，犯罪被害保护法第十六条有规定，说这个申请要从知道有犯罪被害开始起，已经超过两年。从你知道开始超过两年，或者是从发生时期已经超过五年的话，都不可以请了。所以就是在两年内跟五年内，两年内就是从你知道开始的两年内，或者是从整个事情发生，如果超过五年都没有申请，那就不行了。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它其实都有明文规定嘛，对不对？
是的，是有规定的。
嗯，两年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从你是这两年内发生事情开始算的两年内，
对
不对？
有些人可能或许不清楚说，哎，原来有发生这种事情，或是不知道要申请，那再怎么样最慢就是在你那个事情发生五年内也还是要申请，如果超过五年就没有办法了。
哦，大家哈，哦，要特别的注意了。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预告下个礼拜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咯。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哦，我们也会把这个预告来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这下一周的这个预告就是跟我们的更生朋友跟我们监所的这个自营产品有相关，对不对？
是的，
嗯，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咯，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